难，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
北京时间20:3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不迷链接勿轻点，转账汇款多核实，远离金融诈骗圈套，守护您的钱袋子。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直在您身边。
工商银行留学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可享境外教学费至高返100美元，更有海外生活、餐饮、购物等消费返现至高10%，详询工行网点。
扶老
助残，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
助残，
救工
济困，
奉献爱心，
我买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境外消费，农行信用卡助您省心更省钱，
免货币转换费，每笔消费有返现，租车立减还赠盗刷险，让您全程安心。
详询农行杭州分行各网点。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喜儿想和大家探讨一个社会现象啊，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啊，就是隔代养育的问题。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隔代养育这个问题啊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什么是隔代养育啊？说白了，就是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啊养大成人啊，终于可以闲下来，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消停几年的时候，又得帮着儿女照顾他们的孩子了。从伺候月子里的婴儿啊，到孩子一点点的长大，接送上下学，这就是隔代养育。我们都说隔代亲啊，对于老人来说啊，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他会比对自己的孩子啊还要更加疼爱。就像很多人常说的那样，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头顶怕吓着。在外人看来啊，一家老小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这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场景啊。但是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年轻人和老人的思想观念呢、生活方式啊，它都不一样啊，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也会产生矛盾。 就像前两天啊，我们河南新乡芳华中心的李树梅李大姐，就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倒了一肚子的苦水，说自己前段时间呢啊去上海帮着女儿啊照顾外孙女去了。65岁的李大姐和老伴儿呢，从新乡老家跨越了1000多公里，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村老家呢，是辗转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可是到那儿呢，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老两口就和女儿一家呀吵翻天了。李大姐委屈地说，我们老两口这么大的岁数，大老远跑去给他们带孩子当保姆，也没指望他们能感激我们啊，更不图说能给我们什么回报，就是想着呀他们白天能安心工作，不用惦记家里的孩子，晚上呢回到家能有口热乎的饭吃，不用辛苦了一天回家呢还得自己啊做饭呢收拾屋子。可是到头来呢，他们不但不理解我们的苦衷，反而挑三拣四的嫌这儿嫌那儿的。最后我干脆啊心一横，你们行你们就自己带孩子，我们回家了。就这么的，老两口就生气的跑回来了。所以现在社会流行一个词啊，叫老漂族。那什么叫老漂族呢？就是老年人呢本来已经进入到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可是为了他们的子女的孩子啊，就是为了帮助子女照顾自己的小孙子外孙女，不得不离开他们生活一辈子的老家，舍下家里的房子田地，舍下左邻右舍的感情，远离家乡，奔赴到孩子所在的城市。所以大家看啊，现在很多地区农村的空房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去到了城里。可能我们乍一看啊，说老人进城了，这是好事儿啊，那都去城里享福去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并不都是这样啊，像李大姐老两口这样的老漂族在我们全国呢有1800多万，他们在本应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还要远赴他乡，因为在那里呢有他们的孩子，孩子也有了孩子。虽然说他们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要坚持着继续完成他们照顾孩子的使命。他们为了照顾孩子的孩子啊，考虑到自己子女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要还房贷要还车贷，有很多的压力。不是所有家庭都请得起保姆啊，所以说他们不得已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房子空下来了，土地呢也流转出去了。真的可以说啊，为了孩子抛弃故土，抛家舍业，踏上了新的征程。喜儿认为啊，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那么隔代养育孩子，除了老漂族之外呢，还有一大部分人啊，那么他们就是农村的留守老人。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这20年来呀，去过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现在的农村里啊，年轻人无论是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啊，还是更好的环境啊，都会选择进城工作。农村留下来的呢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了，虽然是年事已高，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干着最累的活儿，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因为他们想趁着自己啊还能干这几年，多给子女啊积攒一些积蓄，这样自己孩子在外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们想帮着子女在家带孩子，这样自己的子女呢就能在外安心工作，踏实上班了。
所以我们经常就会看到年迈的老人迈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是背着孩子的书包，一只手呢紧紧攥着孙子或者是孙女的手，一步一步走向学校的场景。这一幕是温馨的，也是心酸的。温馨的说，孩子是老人幸福的延续，是老人对隔代人深沉的爱，同时呢也很心酸。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迟暮之年多享享清福呢？他们谁不想每天能出去散散步溜溜弯儿，每天和左邻右舍的老伙伴聊聊天儿，打打牌，条件允许的话约上个三五好友一起出去旅旅游，看一看山河美景啊。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们没办法过上自己悠闲的晚年生活，因为他们不舍得自己孩子远在他乡工作，在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分身乏术，压力巨大。他们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在经济上还要拖累儿女，所以说他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在坚持着，也一直在坚持着。所以喜儿，我认为啊，作为子女，如果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就一定要明白以下几点。第一，老人带孩子啊真的真的很辛苦，这种辛苦啊，一种是来自于身体上的，还有一种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因为本身年纪都不小了，照顾孩子是个很累的活儿，很辛苦的活儿，年轻人都承受不住，那更别说老年人了，体力啊那明显是跟不上的。再有呢就是心理方面了，生怕自己出了力，最终没得到表扬还不说，还落下埋怨啊，说自己给孩子照顾的不好。所以他们一边照顾孩子呢，还要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甚至有时候还要忍受子女的抱怨。可以说年轻的时候，他们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了这个家已经是心力憔悴了，等到老了上了岁数了，他们依旧是有操不完的心啊。孩子们在外面生活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委屈啊？吃的好不好啊？天冷了他们穿的暖不暖呢？这些本不应该是他们在考虑的问题，但是他们依然是挂念着。其实在他们心里啊，自己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再交到新的朋友，自己穿的是否光鲜亮丽，这些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孩子需要，只要自己能帮上一点忙，只要自己能出一点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也是他们心里最好的慰藉。这第二点呢，就是啊，我认为这个世上所有不愿意委屈自己孩子的父母，都是在委屈自己。为了让儿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说他们能倾尽一生，甚至是肩负外债，只为了能在城里给孩子买套房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每次和孩子聊天，他们关心询问最多的一定是孩子最近过得怎么样，怕孩子在外工作分身乏术。所以只要孩子有需求，只需要孩子一句话，他们就能放弃自己的一切，马不停蹄的就奔赴到孩子家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到了孩子家呀，作为父母，劳心劳力的伺候月子，照顾孩子，同时他们依然会担心，害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甚至是哪里做的不符合孩子的心意。即使是这样的付出，也不免换来孩子带有埋怨的声音。妈，孩子不能这样带，这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妈，你这些方法不科学，是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带孩子。妈，孩子都发烧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要是有点啥事儿可咋整啊？父母全心全意，甚至是亲戚所有的付出，没有换来子女的感恩，也没有换来子女的尊重，最终换来的是子女心安理得的抱怨和埋怨。可能那些子女还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无意间的不满和埋怨，那都是在无情的刺痛父母的心呢。再就是第三点，老人帮着子女带孩子，这一切本不该是他们的义务，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呢。老年人退休了，上了年纪了，谁不想把剩余的时间留给自己呢？谁不想在家种种花，出去跳跳舞？谁不想出去钓钓鱼，或者说约上三五个情投意合的老友，到自己心仪的地方旅游旅游，看看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谁不想到了退休年纪之后为自己活着，悠闲的安享晚年呢？可是为了子女，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美好的规划，离开自己习惯一辈子的老家，只身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能让他们做如此巨大改变的动力，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子女的爱呀。就像当年我的马奶奶一样，当年的她已经80岁的高龄了，而且是双目失明，就是由于我在大学期间的叛逆虚荣，2年多都不回西藏山南敬老院看奶奶。老人家对我的思念，对我的惦念与日俱增，最终是找到我的天宝小叔，让他带着我的马奶奶不顾路程遥远，从西藏山南敬老院辗转到拉萨，又从拉萨辗转到北京，整整跨越4000多公里去到我的学校，只是为了听一听他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孙女儿喜儿的声音，只是为了想知道他的大孙女儿喜儿过得好不好，一切顺利不顺利。只可惜呀，我恨我当年怎么那么傻，那么虚荣，竟然不敢相认养我长大的奶奶，就怕其他同学嘲笑我。我真是太傻了。现在想想，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无论你在哪里，能有父母亲人般的关怀和惦念，这是多大的幸福啊！世间所有的父母都一样，他们对子女的爱是最纯粹的，最无私的。即使子女伤害父母1000百次，但是只要一转身，他们依然会选择站在子女的身后，依然会为了子女能生活得更好，默默地付出和坚持着。所以他们甘愿搬离生活一辈子的老房子，他们甘愿远离老家的左邻右舍，所有的亲戚朋友，远离故土，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搬到子女家的次卧来。这样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我想除了爱，再也没有第二个理由了。所有隔代照顾的背后，不过是他们对子女的爱的托举。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性，但这份爱往往容易在于子女任性里变得理所应该。这份爱换来的往往是父母的伤心和失落。最后一点呢，小儿想对所有的子女们说，好好珍惜能够帮你照顾孩子的老人吧。说到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的生活负重前行。只要平时多用心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父母对子女付出有多深有多重。他们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也可以为子女放弃一切，也能为了子女的一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千万别让父母越年迈越无助，越付出越心寒。古语有言，亲有过千始更，怡无色柔无声。父母也有错的时候，但是面对父母的错误，我们更应该通过耐心的劝导使他们慢慢改正，应该是耐心心平气和的劝导，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强硬的语气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或者说不喜欢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啊，总觉得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呢都是不好的。说白了呀，就是认为他们跟不上时代了，所以就会一味的对老人抱怨，慢慢的就变成了婆媳矛盾或者是其他的家庭矛盾。在这里呢，喜儿要对身为子女的那部分人说啊，当父母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不好行为或者是习惯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啊，更不要去抱怨，而是应该耐心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去讲道理，让老人从认识上有所改变，从行为上有所改变。这就和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当初父母在教育我们的时候，那也都是一次又一次耐心的讲，反反复复的教，我们才慢慢的改正过来。同样的道理呀，父母现在老了，因为生活方式不同，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父母和年轻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一定是有相矛盾的地方。只要你用心和父母去沟通交流，就一定会有圆满的结果啊。请对那个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多说一声谢谢，也请好好珍惜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为你无怨无悔的付出了。我曾经看过一本很有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名字叫做《有益的父母，有害的父母》。这里面呢，主要是阐述的就一个观点，父母可以是有益的啊，也可以是有害的，这才是父母的双面性。在喜儿看来呢，更准确的表达 啊，应该是父母必然是有益和有害的结合体，他们时而有益，时而有害。当然了，这里的有害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并不是说父母到处害人啊，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说的更多的是啊，父母有时候啊，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和负担。有意义呢，那就很好理解了，他们能为子女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帮孩子照顾孩子，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让辛苦一天的孩子到家以后啊，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这都是有益父母的表现啊，也就是能对子女提供的帮助。我们经常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啊可真好，做他的子女真幸福。那也就是这样的父母呢，可能给孩子啊带来有益的地方更多。反过来，我们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可不咋地，那这就说明啊，这个父母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更多，也就是给孩子造成了很多的负担和麻烦。百分之百有益的父母，那只可能是一个心里向往的美好的结果，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百分之百有益的父母的，因为人无完人嘛，对不对呀？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活得百分之百的完美，没有失误啊，没有过错。但是不管是有益的父母还是有害的父母，那么他们做事儿的出发点呢，一定都是好的，他们心里想的最多的，那也是最让他们牵挂的，一定是自己的孩子。之前我们说父母年纪大了，还要为子女操劳，还要去照顾孙子孙女，可能在外人看来呀，这样的孩子就是父母的负担。如果说没有这些事儿，老人晚年能活得更好，轻松自在，因为有了孩子的牵绊呢，父母又不得已再一次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孩子在别人眼中再不好，再一无是处，但是在父母眼中，孩子依然是自己的宝，是自己的心头肉。即使是为孩子费心费力，他们绝对不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负担，他们只是想着说能够自己有生之年再多为孩子出份力，让自己子女生活得更好更轻松。可怜天下父母心嘛，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啊并没有真的老到一无所用的地步，还能帮助子女照顾照顾孩子，而且每天呢能和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一起，也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很多乐趣，感受儿孙绕膝的幸福。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样是老人的负担，那么我想啊，在这些老人的眼中，负担的前面也一定要加上两个字，那就是甜蜜。这一定也是甜蜜的负担。
北京时间20:59，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们内蒙包头防滑中心啊，王淑琴王阿姨。王阿姨今年已经79岁了，老伴儿呢是在前几年去世了。王阿姨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女儿 啊，都嫁到了外地，平常很少回家。身边呢，只有一个卧床的儿子，今年也已经54岁了。要说到王阿姨的儿子啊，
过渡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21点整，
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为您整点报时。
神仙居送问界 M7， 抖音发视频改拍神仙居迎汽车话题，你就有机会。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服务全新升级，
全球通尊享优先服务，10086优先接入，营业厅优先办理，宽带装维优先响应，全球通尊享专属服务，查领权益、活动提醒、服务预约，专属客服为您解忧。
还有机场、高铁休息室、酒店订房优惠、国漫流量包、视频会员月卡等全球通尊享权益等您领取。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尊享之旅即刻开启。
中国移动。
经济大省挑大梁，只将弄潮普新篇，浙广早新闻系列经济报道。经济大省挑大梁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浦发银行新思维新服务。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不明链接勿轻点，转账汇款多核实，远离金融诈骗圈套，守护您的钱袋子。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直在您身边。
欢迎继续收听乐龄芳华节目。
也是挺可怜。据王阿姨说呢，三个孩子里面，儿子小时候学习最好，也最听话。可就是这样一个让别人都羡慕的好孩子，在18岁上高中那一年发生了意外。那一年的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儿子和往常一样坐着客车回家，但是因为客车超载，速度太快，和对面的大货车迎面相撞，发生了惨烈的事故。当时直接就导致好几个学生当场就殒命了。王阿姨的儿子呢，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因为脊椎断裂，伤到了神经，整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医生当时也和王阿姨说，孩子虽然是活下来了，但是下半辈子啊，只能是在床上度过了，完全瘫痪了。王阿姨说，当她听到这个结果，感觉天都塌了，整个人瘫软在地上。他像疯了一样哭喊，抱着医生的大腿，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的孩子。当时他就不住地问医生，说自己孩子不管是哪个器官零件坏了，都可以拿自己身上的去换，只要孩子能站起来就行。可是他哪里知道呢？由于车祸太过严重，他的孩子受了重伤，整个的脊柱都断裂了，是不可能更换的。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孩子将永远的瘫痪下去。每一个母亲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想法，当孩子吃了苦，受了罪，或者是遭了难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母亲。而且当时他的孩子也是一时间接受不了自己瘫痪的事实，所以经常的会哭会喊，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摔东西，甚至有过很多次绝食轻生的想法。王阿姨说，在孩子刚出事儿的那段时间，一家人都完全崩溃了，看到瘫痪卧床只有18岁的孩子，心都碎了。才18岁的青春，就以后永远的在病床上度过了。孩子那么优秀， 他有那么多未来人生的理想抱负，因为一场突发的车祸就被完全彻底的破灭了。但是用王阿姨的话说，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这样了，那就要重新的振作起来。作为父母，必须要给孩子强大的信心，更要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让孩子尽快的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从孩子瘫痪以后呢，王阿姨每天都守在孩子的床边，陪孩子说话聊天，想着法儿的逗孩子开心，和孩子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初中老师，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回家，从外面给孩子带各种各样喜欢吃的东西，拿起书本和孩子交流学习上的内容和知识。孩子的父亲总是鼓励他的儿子说，你虽然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但是你绝对不会失去，更不会停下追求你未来美好人生的脚步。所以孩子的父亲呢，每天都会为孩子来讲述世界各地身残志坚的人，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的人生成功，活出了自我价值。所以孩子本身就优秀，再加上父亲的鼓励，母亲的精心照顾，逐渐的走出了痛苦的阴影，决心立志要在床上、轮椅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王阿姨夫妇看到孩子的转变，更是高兴欣慰，在生活上对孩子无微不至。在孩子学习方面呢，父亲每天下班以后就做起了全职老师，教孩子所有的高中课程。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王阿姨的儿子真是没让他们老两口失望，这孩子是真有志气啊。一个完全瘫痪的人，在家里在床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竟然在20岁那年考入了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当时真是全家人喜极而泣，王阿姨夫妇感受到自己孩子身残志坚，即使残疾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孩子真正体会到了人生活着的意义，自己身患残疾并不是一无是处了。但是在孩子心里呢，他唯一感觉最对不起的呀，就是自己对父母。自己从瘫痪的这些年，父母从来没对自己发过一次火，发过一次脾气，没有抱怨过一句受苦受累的话语。就像照顾年幼的婴儿一样，耐心细致，无微不至，没让自己生过一次褥疮，没有让自己有过一次拉尿在裤子里。他的房间始终都是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更是没有一点污渍异味。可是就因为这样，作为母亲的王阿姨在还不到50岁的年纪，头发都白了，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所以王阿姨的儿子总是说啊，自己是父母最大的累赘，是父母一辈子的负担。因为自从他考上大学以后，王阿姨和丈夫啊，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必须带着孩子一起到天津读大学，要和孩子一直在一起。所以王阿姨的丈夫在52岁那年选择提前离休，和王阿姨一起与孩子从内蒙古包头老家去了天津。 在孩子就读的天津大学附近，一家三口租住了一个小房子。每天王阿姨和丈夫就换班的用轮椅推着孩子去上学。在大学里，所有的老师同学得知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之后，在无比同情的同时，又是无比的羡慕和敬佩。他们羡慕的是王阿姨夫妇对瘫痪儿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羡慕他们之间的母子和父子情深，敬佩的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还能如此优秀，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啊，在背后议论说，王阿姨的儿子啊，就是他们老两口的负担。即使这个儿子学习再好，再有成就，可是还站不起来，走不了路，需要王阿姨老两口照顾一辈子。一旦哪天老人都不在了，他该怎么生活呀？说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负担。每次王阿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都会笑着跟他们说，我的孩子无论他是健康还是残疾，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都是上天给我的福分，是爱的延续，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我的负担，只要我们每天能在一起，再苦再累都是甜蜜的。如果非要说成负担，那也是甜蜜的负担。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呀。可是即使王阿姨再乐观再坚强，也抵不过命运的捉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在23岁那年，王阿姨的丈夫因为突发疾病意外过世了，那一年王阿姨才52岁。这样一来，照顾瘫痪儿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王阿姨一个人身上了。王阿姨的生活就更难了，一边要继续照顾儿子一切的生活起居，每天还要用轮椅推着儿子奔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可是即使再难，王阿姨也仍然和以前一样，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一直到他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学的是建筑专业啊，有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找到了他，让他做工程预算和建筑设计。一个是看中他的学历，再一个呢，就是被他的事迹感动了。考虑到他身体的原因，不需要到公司上班，居家办公就可以了。王阿姨母子高兴的激动的不得了，感觉一切都熬出头了，终于苦尽甘来了。他的儿子即使在家里工作，也比任何人都努力，因为本身骨子里就是要强的性格，再加上非常感激这工作的来之不易，绝不能辜负公司对自己的期望，也要努力多赚钱，给母亲更好的生活，报答母亲的恩情，不想让自己成为母亲永远的负担。所以说，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经常背着母亲熬夜加班到深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别说是一位高位截瘫的人，就是正常人，如果经常加班熬夜，透支身体，那都会出问题的，更不要说他了。结果真就是这样，不出2年的时间，王阿姨的儿子由于积劳成疾，过度劳累，导致他的病情快速的严重了，无法正常坐立了，而且双手也不能自如活动了，说话都含糊不清了。王阿姨带着他去医院去做检查，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病情加重，合并症发生了。 而且肺部还出现了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王阿姨说，当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她也彻底崩溃了。看着可怜的儿子，再想想自己这一辈子的各往经历，彻底崩溃的哭了。他恨透了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自己好好的孩子要遭此劫难？为什么自己的一生这么煎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命运这么捉弄他？老伴儿还在55岁那年去世了，就剩下他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完全瘫痪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儿子，他的生活以后该怎么继续啊？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她是一位母亲。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可以哭，她可以有抱怨，有愤恨，甚至可以有放弃的想法。但是当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就会再次的选择坚强，还会拼尽全力做孩子的避风港。所以王阿姨再次的振作起来，就像照顾儿子小时候一样，耐心细致的照顾。即使后来他的儿子再也没办法坐起来，再也不能在家工作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正常的交流对话了，以至于再到后来，儿子的吃饭喝水大小便都完全需要王阿姨的照顾。这一晃啊，王阿姨照顾他这个瘫痪儿子整整4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王阿姨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时候啊，都已经79岁了，她的儿子呢都已经58岁了。我们包头当地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讲啊，自从王阿姨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以后，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定期不定期的去王阿姨家里帮助老人照顾一下她的儿子。毕竟王阿姨都是将近80岁的人了，再照顾一个50几岁的男人肯定是很吃力。可是他们每次到王阿姨家走访的时候，看见她给儿子擦后背擦身子那个场景，都是无比的动容。因为工作人员伸手的时候都被王阿姨拦住了，王阿姨说她自己来就行，这些年他都习惯了，因为他儿子啊就习惯母亲给擦身子。随着说话呢，王阿姨就已经开始熟练的行动起来。她先是把毛巾放在枕头边上，自己呢跪在床上，低下身子，用右胳膊从孩子的脖子下面穿过去，左手抓住右手腕，直接一把就能把他儿子拉坐起来，让他趴在自己的肩上。这个时候，左手熟练地换过右手，搂住他儿子的脖子，腾出右手，用温热的湿毛巾细心地擦着孩子的后背，然后再轻轻地把他放好，躺下。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无比的惊讶和感动，一位80来岁的老人，而且身体干瘦，却能如此轻松地搬动一个50几岁身体高大的男人，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为母则刚。而他的儿子每次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到来，都会激动落泪，嘴里发着含糊不清的声音，一边说是自己害了母亲，拖累了母亲，他是个不孝的孩子，自己这一辈子都需要母亲照顾，是母亲一辈子的累赘负担。说着说着就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而王阿姨就坐在他的床边，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 在照顾自己年幼孩子一样，抚摸着孩子的脸，一边轻轻拍打着他的孩子，笑呵呵地说：“我这孩儿都这么大了，还说哭就哭啊？有妈在这儿了，咱们什么都不怕。妈现在有你在身边，可高兴了。天天你能陪妈说话，能陪妈吃饭，妈有你在身边啊，一点儿不孤单。妈就是你的靠山，你就是妈的陪伴。如果非说是负担，那也是最甜蜜的负担。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或者是听到像王淑琴阿姨家里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总能见到年过古稀的老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照顾身患重病甚至是身体残疾的孩子。白发人照顾黑发人，可能在外人眼里，这样的孩子就是老人的负担，是他们让老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是他们让本就生活艰难的老人更加举步维艰。但是从来不会有哪个父母把孩子当成负担，做父母的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有孩子在，家才是完整的家。也是因为有孩子在，他们的晚年生活才能更有意义和盼头。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抚养我长大一样。虽然马奶奶是一个生活在敬老院里的木盲老人，虽然当年马奶奶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很艰难了，但是她依然把我视如己出，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可能在别人看来啊，马奶奶捡到我，决心收养我，就是给自己找负担。但是随着这些年我做老年事业，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当年的马奶奶决心收养我，并不是给自己找负担，他是把我当做他爱的延续，是希望有我的陪伴，在晚年不再孤单寂寞，是让他的晚年有个乐趣，有个盼头，活得更有意义。即使我再不懂事儿，再不成才，在马奶奶心中，他依然把我当做宝贝一样的对待。这就是老人对孩子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呀。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但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一定是老人对孩子的爱。所以老人对子女的爱的付出，如果非要说成是负担的话，那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给我们生命呢？所以我才说，没有任何一个老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负担，即使是负担，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在老人心里，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呀。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孩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老漂族会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朋友，义无反顾地奔赴到孩子家里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在这些老人眼里，孩子是负担吗？一定不是。即使照看孩子再累，即使和儿女生活在一起会有一些摩擦矛盾，即使有时候心里会感觉很委屈很憋屈， 但是听到孩子叫一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切的抱怨苦累瞬间就都烟消云散了，马上脸上就会露出最幸福的笑容。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王淑琴阿姨，照顾瘫痪的儿子40多年，如今他马上都80岁了，每天还守在儿子身边呢，照顾他。但是老人家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的儿子是负担，他现在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对象，因为都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有多少人还能做到这一点的？太少了吧。现在有多少孩子还能在你80岁的时候每天都能陪在你的身边？还有几个人都80岁了，每天还有人喊你一声妈，你叫一声孩儿。就像我们身边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老人说自己这一生太苦太累，都是为了儿女而活，都70-80岁了，还要为他们操心受累，真是太累了，太苦了。那么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老人，如果对比王淑琴阿姨，你还感觉很累很苦吗？即使你现在对子女充满了埋怨抱怨，你放心，如果你的子女在发生危险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骨肉亲情，这是爱的延续。因为还是希望作为父母为子女奉献一生，能够换来晚年的幸福和甜蜜。千万不要把这种对儿女的帮助和付出说成是负担，不要努力帮了儿女还落下了人家的埋怨，还不能让自己心安。只要是自己心甘情愿去付出的，那都不是负担。同样啊，我们作为儿女的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是负担。父母老人需要我们的照顾了，即使我们的父母不再精明能干，变得邋遢迟缓，即使我们的父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物质金钱，甚至于我们父母身存疾患行动艰难，但是大家一定别忘了，是谁给了我们的生命，是谁把我们哺育，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啊？是谁让我们有了家的温暖？是谁让我们懂得爱与被爱？是谁能为了我们可以在受到任何委屈或者受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子女无能任性而选择抛弃，也更不会因为子女生活艰难给他们增加负担。即使到了人生暮年，已经生活行动不便，仍然是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就是父母，即使他需要养育他的子女一辈子，他们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子女是自己的拖累。那么我们作为子女，是不是也更不应该认为父母是我们的负担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他们每天陪伴我们逐渐的长大，等他们老了，我们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 陪着他们一起变老。这就是每个人人生的轮回，就是静心修缘的人生圆满。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